现在有声音吧？那好，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今天开始今天的课程。所以上几堂课里面呢，我们就是介绍了一些我们说巴利传统的这种佛法，就是基础乘的佛法的修行的一些相关内容，主要是介绍这一部分。今天呢，就是大乘佛法的修行的一些内容。当然，这部分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已经比较熟悉的一个，或者说非常熟悉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因为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佛法的介绍，所以不会讲得很细，但是大略的讲到一些点上面，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因为很多比较熟悉，但是因为很熟悉的教法上面呢，还是要就是怎么讲，提起正知正念去。运用到这个见地，然后是不是持有这个见地？然后有这个见地的话，多少程度上面能够行持，运用，以及就是在这个层次上面呢，不断的有所长进，有所体悟，乃至于就是证悟这样子。所以我们提到大乘佛教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想到说，这个传统历史上面的一些，有些会说，梵语的传统和巴利文的传统来区分这个大小乘的经典，然后也有些人说北传佛教是大乘，南传佛教是小乘。但是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北传、南传，有所这个大乘和小乘的这种的大概的一个区分。但是过去历史上面的话，北边跟很多地方也传过小乘佛教，南边的很多国度当中也有很长时间有大乘佛教。所以，如果说北传是大乘，南传是小乘，这样讲的话，可能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观念。历史上面呢，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斯里兰卡、缅甸啊、泰国或者是柬埔寨其他地方都有过大乘佛教，但是因为历史上面的一些变动，有时候受到国王的信奉的影响，所以就是一些多种因缘的一些变化吧，所以有些地方原来有大乘，现在没有，有些北边的很多社会像。克什米尔，像尼泊尔，像是那个现在的北印度，过去的北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乃至于阿富汗的一些地方，中亚的一些地方，西域的一些地方呢，都有南传的佛教，或者我们所说的现在讲的南传佛教，就是小乘的这个传统。但是现在那边几乎看不到任何大小乘的影子。不是影子是可以看到，但是就真正的修行的这种社会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是大体上面说，那说大小乘的时候，这个词呢本身并不是，就是在整个佛教界都常，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的方式，因为佛教最开始。到后来言传当中呢，就是留下来的，早期的这种的传承里面呢，主要是部派的这种的佛教嘛，18个部派的这个传承，所以在做个这个里面呢，大众部里面的延伸就是大乘的这个佛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时候并不是怎么样，小乘佛教并不认为自己小，就是这个意思。那他就是现在的一些社会里面，如果我们广泛的用大小乘的这个概念的话，有一点点矮化，或者是就是有点鄙视小乘的那个含义在里面，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所以有些人理解成这个观念的，发心大和小。那我们这个说过，就是发心大和小其实不是追随者而定的，也不是一个称。是不是这边由大乘佛教来定的？完全是个人的心，所以个人的心，那来讲的话，即便是经书上面，有这个发广大的心的相关的教法和传承， 但是个人来讲的话，不一定能发出这种的大乘佛教的相应的这种心，所以有些是世间法，有些是人天的修行，就是今生今世的、来世的，就是乃至于人道的、天道的，然后就是就是声闻这种声闻乘的这种的阿罗汉的一些修行。的一些相应的人，根器相应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前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其他的有一些比较相应于这个大乘，有些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深入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它更相应于某一个就是就是宗乘的这种或者是宗义的这种见地。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不能一概而论说我们就是大乘这样子，这个要看个人。虽然我们说我认同大乘这个上面，认同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一种的认同和皈依的时候是这种的传统，但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呢，就是发心。如果你有发心的话，不论你在南传社会或者是其他的西方社会、东方社会哪里的话，都可以有大乘的这种发心。所以你现在的话，其实一个网络上面就是法师在东方西方任何地方，可以向全世界任何角落都大多数地方嘛，能够接受到法，所以已经并没有太多东一定是大乘佛教在东北方了，南传佛教在南方的这个东南的这个差别，更早的历史上也没有，但是现在几乎也慢慢就是，只能说是一个历史演变当中的一个过程吧。所以，但是今天我们说大乘的时候，第一个是说，当然就是内外的，就是道的差别是皈依，一般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其中一个说法。然后大小乘的差别在于发心，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大乘的发心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特别的，认为大乘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修行的道路。然后你说发心呢广大，那就是说这个广大里面呢，就是动机是很广大，一个是利益一切众生，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说希望能够行一切善，断一切恶，这个里面的这种里面呢，就是因为个人而断恶行善的有的，也有一些是为了所有的一切众生的安乐，或者他们的这种为了他们而去行善断恶，所以为了自己去行善断恶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分别解脱界相应的这种道路。如果为了一切众生而去断恶行善以及修智慧这样子呢，那就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大乘的，愿一切众生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这样的一种的发心嘛。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大乘的其中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所有的众生，我们说一切众生的时候，其实很困难的这个发心。那书里面念的话，那当然很简单了，就是四个字，就是这样子，一切众生。但是事实上面呢，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公司之间的竞争，有这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你属于某一个公司，然后有这个跟你相同的这个公司呢，或者是他们很发达的时候，你们的公司就会垮掉。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发那种的大乘的心？或者是两个社会，或者两个人相互骂架、相互打架，这样的时候呢，还有没有那种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包括你对方的那些对抗的对方的那些的这种，你认为是恶不赦的人，看起来就是非常就是糟糕的，甚至被很多人就是咒骂的，这样的一些人呢，其实也包括在我们 所说的发四无量心的这个大乘佛法的这种发心当中。那有些人说啊，利希特勒或者是某一个人是恶人，所以我肯定就是不能同情他。同情就是共同犯罪，或者是有些人有这种想法嘛，就是说你对他的一种的爱或者是保护的话，就是纵容坏人了，然后就是跟他们同流合污啊，甚至有这样的心。所以人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军事高压、政治高压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还有没有保持这样的一种心呢？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这样的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说发心的时候，就是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一下子你就必须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可以逐步的、逐渐。最后来讲，发心的这个意思就是包括所有的众生，没有动物拉下，也没有就是恶鬼道的众生拉下，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很害怕鬼啊。一说到鬼的时候，或者是蟑螂、蛇，或者是蜈蚣，那么有一种看起来凶猛的一些鳄鱼，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好像他们不是我们需要帮那个友情的对象一样。所以这个有些时候能理解，是因为它有直接的威胁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心的一个深度的层面上面，你不会讨厌某一类的众生，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众生，认为他是应该是恶不赦，应该怎么讲呢？永远就是怎么怎么样的那种的心吧，至少。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因为你有爱心，你去拥抱鳄鱼怎么样？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态度上面呢，心态上面呢，了解这个生命呢不永远是鳄鱼，所以它是这样子轮回流转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平等的愿一切，就是在这个愿里面呢，就是发慈悲心的这个意图上面呢，有这个，就是所有众生吧，就是最终来讲，事实上面是平等，这种无量的平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乘佛教里面来讲的话，就见解广大。包括我们所说的深意的空性的智慧，法无我的智慧，种种，就意思是说，菩提心的发心本身隐含着这种善妙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无慧无菩提，就是如果不修习智慧的话，其实我们不可能有终极的这种证悟。佛的这种的果位，所以菩提心的圣意的菩提心本身主要就指的是这种的见解。所以达成当中不这种无我空性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就是这两个的这种的程度上面和或者是面向上面有差别，证悟智慧上面。然后然后修持的方法，就是因为是利他的那种善巧，不入怎么讲，就是种种的一些善巧方便，成就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所以说因为慈悲智慧而不住于这种轮回或者是涅槃的两端吧，这样子，就是以及它的善巧和成就的果。所以这个国了这些广大的原因呢，所以就是叫大乘佛教。所以我们就是说动机上面也要需要有这些，然后就是见解上面也是要，修法上面也需要，相应的见修行为这些上面，符合就是追随大乘的这种教法，这样子。所以那就心相上面是大乘的佛法，但是实质上面是别解脱戒的，或者说寂静涅槃的一些修法的内容，这个有没有呢？肯定是会有的，因为这个是要看个人的这种真实的意图和动机。所以菩提心的这种教法实质上面呢，我们如果 怎么讲呢？就是说，把它仅仅是一种方法来去做，而没有这个方法都没有变成你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基础的见地。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方法很多修行的道路都是一些方法。以这种的心态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就是变成人天乘，也可以变成这种个人解脱的这种小乘，或者是当然也可以可能因为这种的动机的纯净的程度呢，可以成为大乘的这种修道。所以在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修习小乘的佛法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离苦得乐的这个心呢，个人的愿望上面呢，如果不注意的话，也可以变成本来是说无害的一种行为，是小乘佛法的一个基础嘛。你不伤害其他的众生，你自己好好的去修善啊，修智慧这样子。还有大乘佛法是你必须在利他的道路当中呢，去完成这种修道。但是如果在这个不伤害的这个前提，但是如果心过分于注重在自己的安乐上面，自己的这种成就，有一些唯图自利的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有可能有伤害到其他众生，所以这种的情况，那大乘佛法的修行人是不是一点点点都不会伤害其他众生的？那也不一定的。也要看个人，有些时候就是以不一样的情境、不一样的业、不一样的这些状况下，可能就是所生的这种杂业比较多。但是总的来讲，修行的方式和这些是我们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改善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我们不是说加持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藏语里面就是不断的亲近自己，不断的改善自己的这个过程，就叫获得加持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说就世俗的社会当中呢，我们是活在世俗生活当中呢，去建立这种修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大乘佛法的发心以后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就是选择性的，或者是说这种的爱心是有条件的，这么样的一种的爱心。所以说可能对自己有恩的人呢，或者是喜欢的人，产生一种的想要帮助他们，乃至于不惜自己的这些一切牺牲的方式来就是维护他们这种的一种的心。那对于不认识的人来讲，你没有那种的心思，也没有那种的这么讲胸怀，说要照顾他们的安乐，乃至于怎么样这些上面。但是或许是说就是人的这种变化很多，就像一些朋友，或者是男女，或者是什么，乃至于子女父母之间的，都会有。有时候就是小的时候一段时间怎么样很疼啊，有一段时间叛逆，再有一段时间又和好，或者是种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些可能就疏离，有些就变得更加亲近。所以这个事项上面是这样子。在这个说就是这时候你深层的这个态度，因缘上面的很多东西不是一个人能够去做所有的这个控制所有的局面，但是说心态上面不能够就是按照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尽量减少这种因为就是说怎么讲呢，停留在一种的爱心呢，这种爱心是有因为别人对我好我才对别人好的那种的局限上面。 如果一直只能做到这个份上的话，在世间来讲是没问题的，就是人都可以理解。说因为别人对你好，你对别人好，这个就是很合理、合法或者是自然的一件事情。如果别人对我不好的话，那可能或许有些人远离，或许有些人就是怎么讲呢？甚至有起这种的相互伤害的一种心。所以在菩提心的这个考验就在这些地方。说不断在就是内心的深层的上面呢，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众生想要帮助他们的一个心吧。所以事相的因缘上面呢，可能有就是远近成熟的程度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条件的是基于别人对我好而要回馈之心。或者是我对别人好，然后别人对我好，没有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失望了，就开始就是厌弃，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也要就改善这些部分的这种修为吧。所以始终是说无条件的，有一些人说无条件是不可能的，如果别人对你好，你要加倍的对你好，你要加倍的对他好，如果对你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怎么讲呢？甚至要很怎么样凶狠的那种。这些是世间的一些看法，不符合佛法的这种修道，所以这个是不是小猫又外面？好像不是，所以比较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最终我们要归到，就是回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种无偏的，基本上从根本上来对所有众生有爱心。不论是你认识的、不认识的、有恩的，都有恩。事实上面，所有众生。但是暂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直接认识、不认识与有直接的记得的那种的恩和那些上面的，其实不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留意一下。所以说，就像人的社会，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纷争的这样的社会。当然，有些有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呢？你每个人都有一种归属感嘛，就觉得我是因为归属于我是黄皮肤的人，所以我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是亚洲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就是每某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是我们是佛教徒，所以我们怎么样？都尤其是做一些体育运动比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各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很多人很激动，就是自己一方和别人一方的那种差别是很比较大的，或者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星、明星、运动家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时候，你支持的一方和。就是这些上面很非常的，怎么讲呢？着急上火之类的，有些人就是满世界的追着跑的这种的有的，所以即便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就是心里面有很深的这个就是差别的一种的心态。如果这两个团体或者多种团体是冲突的状况的时候，尤其是会明显出来的，或者是说。本来你没有太明显的那种的区别对待的心，但是因为你的身份或者是你的所在的位置，这样子别人对你有意见，以前不是这边或者其他地方也有嘛，就是说你们是亚洲怎么怎么样啊，你们是怎么怎么样，这样某一个或者基于宗教的歧视或者这样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义愤填膺呢。就用尽所有时间的一种心态，而没有说回归到佛法的见地上面说，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所以并没有说，虽然这个世界上面有这种法律上面的一些保护，但是这个你可以去做这些，但是事实上面呢，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这些世俗道德是看，也要看个人嘛。所以，但是并不会特别受伤吧。有些人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或者怎么样，他觉得他的身份感受到危机，或者是说自信心受到打击，尊严呢、啊， 什么这样人格那些上面都受到损害那样的一种心，就是，我因为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对我的这种执着很深嘛，这就是智慧的那个层面，我们所说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对于别人的一些非礼作揖、非礼谢行，或者是这些上面呢不合适的一些行为，这些的解读的方式，可能就完全转变到世俗的那种观念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说，我们事实上面对于比如说有些人说。蚊子是对生命是有害，对蚊子是什么有害的动物？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吗？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吧。所以，但是包括这种畜生道的动物、蓬生呐，以及非人的这些，其实事实上面都要保持一种的爱心，更何况是我们同类的这个人上面，首先要修这个上面。如果你旁边是一个。什么阿拉伯人呐、啊，或者是一个非人呐、啊，非洲人呐、啊，或者是一个北极那边的人，其实心态上面应该想到说他们都是人，事实上面，都是生命，每一个生命呢都有这个，就是追求快乐、自由，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离苦得乐的这个心，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从。心里面有同等的那种基本的尊重和爱心，所以是有些人会很生气，在一些文化的差别上面、种族的差别上面，所以历史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因为历史而延续的这种纷争啊，那些很多，因为宗教而的冲突而延续的那种的冲突也比较多，因为有一些就是。争那个文化的那种归属嘛，或者是拥有权，或者是说代表权吧，那种就是相互为敌那种的也有，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文明冲突那种观念。其实事实上面这些，应该作为佛弟子的话，那应该把它放在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表现上面，并不是修行上面应该把这些超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能就是大多数时候佛法当中都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无始劫以来每一个众生都根本上面都曾经做过我们最至亲的这个恩人呐、啊，那像父母亲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有恩的众生。所以类似的，我们就是意思说，他们在，未来或者现在，只要是生命，我们都应该有那种的基本的生命的尊重，就是如果我们人世间的话，现在就是有那种所谓的人权嘛，也有动物权呐、啊，怎么样？以后如果就是提倡某一种生命。对生命的某一种的尊重吧，所以这些上面呢是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心嘛，所以一个本愿吧，一个离苦得乐的本愿的一种尊重吧，所以就是这个基于这个爱心呢、啊，就是比较广大的爱心的佛法当中呢，就是愿上面修四无量的心。根据尼玛派的一些传承说，利乐的这个意思，说暂时的，有些里面有，就是说暂时的安，就是乐和究竟的这种利乐的时候，一个是利是指的是这种成佛，有些乐是指的是暂时的，但是更多的里面呢会说。利是指的是暂时的安乐，乐是就是利乐的乐字是指的是这种成佛的这个这种成就吧，究竟的这个果。但不论如何，这些字眼上面，我觉得怎么理解的话，就是随各自的这种法师自己传承的法师当中的一些解释的方式。 所以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传承里面呢，讲的话就是四无量的心呢，当中我们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也有嘛，就是先最主要的是修这个平等舍的这个心上面，然后如果平等舍上面没有下功夫的话，前面的慈心、愿得乐的心、愿离苦的悲心呢，以及随喜的这个心都是有偏向的，所以说，平等就变得非常的关键。所以如果没有就是说平等是平等的心嘛，平等的心，平等的尊重，或者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对所有的生命的一种基本尊重吧，或者是认可，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在追求幸福、安乐，这个角度吧。或者是生命都贪生怕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同的一些学说和宗教传统里面会说，有些讲的意思说，动物的话，好像它没有这个灵呢、只有人是万物有灵的灵长，这个万不是万物万物有灵，就是人是这种就是万物之灵呢、所以。说其他的生命和我们的差别，就是在英文里面说的那 soul，就是有没有这个灵呢、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认为说，动物可能是因为他们是那种没有发达的那种认识，那他们也许不知道什么叫那种怎么说呢？有些认为他们没有记忆。有些当然很多动物都有记忆，但是比如说有些人说鱼某一类的鱼吧，应该是只有什么3秒钟的记忆啊，或者是这一类的一种说法吧。主要我觉得很多是主观的一些判断吧，有没有多少研究的和这种作为基础的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具体每一个内容，但是这个不太符合那种佛法当中的一些见地说。事实上面，我们看很多动物都相当的聪明。如果你有足够的观察的时候，发现它们跟人的社会一样，非常有组织，有那种的安排，有什么怎么样去集体劳动，分就是相互帮助分工啊，乃至于就是很细微的这种分工，像蜜蜂啊、蚂蚁啊，很多这些很小的都有很严格的那种的分工啊。然后怎么样去群体的这些搬迁呢？怎么样，就是找吃的呀，弄居所呀，怎么样抵御这些自然灾害和这种外来的生物的这种袭击啊？做很多这些，包括食衣住行呀，甚至该弄一些叶子来怎么样搭起各种窝呀，然后怎么样繁育后代呀，千方百计的，就是不惜生命的方式来，就是保护他们的后代子孙呢，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能说话、能跟自己与同样语言能够沟通的人的心灵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我们怎么能知道说我们100%的已经掌握了动物的心态呢？其实不可能的。所以你说我们有沟通的都说不清楚，没有沟通的还更说不清楚。我觉得，所以他们的内心的世界和沟通的方式这些。上面，也许说程度上面，也许没有人的这个复杂，这个我们认为是这样子，但是可能是说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沟通的方式，肯定会有的。以前不是有些研究那种海生物，像海豚啊，或者是乃至于鲸啊那些发出来的很多声音呢、就是研究以后还是比较有语言的那种的倾向，说能够表达他们的一些，经过。长期跟踪的话，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总的来说，生命有比我们更就是能力更强的、更所谓高级的这种轮回的生命，也有说是好像能力和各方面还不如我们的这些，有些是身体我们比他们弱，但是智力我们比他们强，有些是这种从身体和智力都。比一般的人要强的那种的，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天道的众生， 有些就是智力身体都比我们差的那些像弱的，但是这些没有恒定的数，就是一就是沿着随着时序投身意识这个持续当中呢，就是带着不同的身体就是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意思说，平等就是主要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那种喜欢和愿意不愿意，乐意不乐意，喜欢不喜欢来就是界定的一种要不要就是利他的一个心，对不愿意产生嗔恨的心，对愿意产生贪心，这样子的一种贪嗔拉锯的一个爱心的话，那个爱心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说平等心的是压一压喜欢不喜欢的个人的倾向性，而是从道理上面去想，说所有众生皆具佛性，一切众生向往离苦得乐这种的，而且没有一个就是跟我们没有曾经亲近过的生命，这是佛讲的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说希望能够去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当然是很值得就是提倡的，或者是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个生命在追求幸福、追求自由，这个的最终的那个就是最终极最高的成就呢，就是佛果。所以这个为众生成就佛果而就发心的，就是菩提心，有爱心这种慈悲心，把它就是作为更加圆满完整的一个状态，就是菩提心了，就世俗生意的这个菩提心。所以说那像我们刚才讲的部分的爱心，有条件的怎么样的不圆满的一个慈爱的心，有的时候呢没有就是没有平等心，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帮助一部分害一部分人，这种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所以我为了帮助就是这一部分人的胜利，这些人的安乐，我去伤害甚乃至于伤害其他的一些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子。所以说如果这个是不是一个究竟的话，为了成佛这么样的究竟的成佛的一个心的话，当你帮了别人，然后别人没有帮你，或者是没有感激的时候，你心生怨恨，所以就是爱心可以变成由爱生恨生嗔。所以说就是也有一些是说本来想帮助，但是因为智慧不够啊，就是反而会害其他的众生。当然这个有些可能不是故意的话，比如说从缺某一种的圣意的了解一切如幻的，而去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实在的那种心的话，也有所谓的这种局限嘛。所以说那就是让众生离苦得乐，得乐上面是这样，离苦的这种如果不圆满的一个悲心，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帮助别人达到究竟，但是没有那种的智慧，好像就是离苦无方啊。所以就是你也想要帮助的人，可能也许就像我们刚才讲帮倒忙的这样的可能性也有。所以在这个上面，意思是说，除了慈悲喜舍的这些当中，这四个当中呢，就是舍平等是最主要的。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慈悲喜舍是这个愿和六度的行为以外，就是圣意的这种智慧。不论是你发愿，就是发慈悲心的时候，发这种四无量的心，慈悲喜舍四无量的心，或者心这种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时候，始终有圣意的菩提心相伴的这种行为，才是真正你怎么讲呢，步入到正确的一种的修道当中。所以说慈悲有菩提心，有这个圣意和世俗的两个层面，然后世俗层面有愿和心的两个层面里面，那这个开始的时候是要这个次第的去修，就是说不是一开始就这个一定要 把世俗生意和愿心都圆满的这样子的一种这样状态当然好，但是这个一般来讲不是说那么容易的。所以对于不容易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先修那个四无量的心，然后四无量的心里面呢，就先修这个平等。也事实上面平等里面呢含了这种的，就是一切缘起性空的这种的观念，就是接近于这种的见地。或者含有这种的见地，所以平等心结合其他的三个无量的时候，就是最上乘的一种的方式，智慧证悟的这种张开展现的方式，能够消除各种的障碍的一些见地也随之而起。所以我们。在四无量的修法，大家都已经有各种，就是慈悲喜舍，每一个里面都有很多观修嘛。这个具体的观修，我们就不讲了这个部分。大家修假心的或者其他里面都有训练到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就是所以喜心的这个，昨天我们已经在另外的课里面差不多也在说这个部分的内容嘛。所以喜就是喜之供里面有的，所以以前就是说，你就大家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是说应该是频毗娑罗王吧，哪一个王？曾经供养佛的时候说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就是用了很简单的这种心态说国王如此有福报我是很真心诚的相当随喜他的这种共识啊。怎么样想的时候后来佛就讲说因为就回向的时候就是功德主的名字来回向佛说我应该以最具功德的人的名字来回向还是就是直接以谁是功德主做回向那当然频毗娑罗王可能想他应该是这个就是功德主嘛应该归他莫属所以但事实上面佛有连着三天都说这个贫女呀供灯那个发心呢然后做这个还有贫女供灯的故事也有的这还有就说因为他的随喜的心呢就是随喜不但是国王一切的这些其他的这种整个坛城的一些行为当中呢他有彻底的一种随喜的原因呢真诚的随喜所以以这个贫女呢就是他的名义来做回向的这个说明就是随喜的心很重要所以这一部分里面事实上面应该昨天大家都已经明白就是已经听了很多其他的法师或者是教法当中的相关于随喜的内容所以总的来讲基本上面我们把四无量的心呢在这里重温一下事实上面我们每一次重温的时候都要想说这些是最主要的点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的话大乘佛法里面没有什么可学的你喜欢四无量心你觉得不合适或者是觉得放在一边了跟你没关系六度善心这些上面呢好像又觉得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那身意空心的时候那可能又觉得摸不着边这样的话那到底我们要修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我们修行的重点事实上面菩提心了这整个一句话的话就是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修行的重点能够就是说就是因为菩提心而就是建立集资进账因为菩提心而就是二资粮的这种圆满这些上面呢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是就是挑战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世俗很重视的话就是说世俗当中的功过得失这些上面是带来的一些苦乐呀或者是世间八法的各种各样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悲心是不是稳固我们的菩提心呢能不能就是保持一种 怎么讲呢？无偏利他的，直至成就佛果。如果我们说，只要一天一次发一下菩提心，说愿所有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就够了，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是很多人能这样，就是刹那间能够这样想的。但是说直至就是众生都不净之前呢，我都要就是发这样的心，就是乃至于虚空以及众生住，是吧？所以我愿随就是这些现象世界当中呢，就是服侍所有众生，成就佛果，这样子的一种的发心了。那这个就是不是一时半会的心血来潮的，高兴的时候就这样，不高兴的时候就那样，这样的一种的发心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需要有智慧为伴慈悲，因为慈悲的观念如果没有太了解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些时候会造成自己的一些痛苦，觉得自己不好啊，或者是其他人就好像就帮助无望啊，利他，这些。所以修行当然就是说，越修行修的话，帮助别人的潜力应该是越多，就是文思包括修行这些上面的，就体悟证悟这些越来越高越来越深的时候，最终当然佛菩萨的这种是最上乘的这种利他的方式。但是也不是说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只等闭门造车，最终成了菩萨和佛的时候再去帮助众生，其他之前都是就是浪费时间了，或者是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个也不是这样子。或者你只需要在坐上寺庙里面和禅殿上面去修行，而世俗生活当中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其实也不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呢，点点滴滴当中运用自己的慈悲与智慧，去怎么讲实践菩萨心，修行菩提道，这种吃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说要小心的一点呢，就是世俗当中可能你帮这个的时候会伤害到那个，就这种的情况比较多。比如说你养这个鱼呀、养一缸鱼，那这些鱼要吃小虫，那你特别喜欢保护这些鱼呢，就是买很多蚯蚓啊或者是活虫啊，就是扔给它吃。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是就是一种造业的一种，一边在帮助众生，一边在伤害众生。所以这类的一种状况，或者是说，有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上，怎么样？就是以前我认识一个人嘛，在成都啊，他说他是开公司的，但是他要就是除各种蚊子呀、苍蝇啊、或者蟑螂啊、老鼠啊那些，要就是专门的来就是消毒，又去杀他们嘛。他们营业的那个环境进来很多人，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学佛以后就有困难，觉得我要去打电话给公司让他们去办这些事情吗？还是说我就不能杀生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那我怎么营业啊？很多人可能就明显感觉都不干净啊，有飞来飞去的这些苍蝇蚊子呀，而是乃至于就是厨房里跑出来的老鼠，这样的话，那他们还要不要就是那边就是营业？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我当然肯定不能说你就是可以去这样做，这样去杀生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如果我说你可以为了你自己就是赚今生的赚钱，或者对其他的股东负责的人的心呢，那你也应该去这个杀灭这些蚊虫啊，其他的众生的话，那其实这个上面要背这个相应的因果啊，杀的人，杀虫的人，只会杀虫的人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说， 怎么讲呢？我说你今生的这些都不要管了，就是你只要做好这个，他也做不到。那他觉得就是，我就是学习佛法，结果就是世间的生活搞砸了的话，好像生意搞砸了，那我这个也没有办法向其他人交代啊，又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么多员工要吃饭呢。还有就是我们收客户一分钱的话，也要对他们的健康和就是服务品质要这个产品服务这些要保证啊，这样子。所以这些取舍当中呢，需要就是那一个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用尽量就是无害的方式的一些方式呢，能不能去就是增加这种劳动力，或者是说劳动成本，但是可以达到一种的清洁，但是没有说直接伤害杀死到这些生命，更让他们一种驱离或者转移的方式。也许有老鼠，你不用把它毒死或者直接把它打死，也许有那种的筐子，专门可以就是白天晚上的时候专门放了以后，它可以框到里面，你们去别的地方把它们放了。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有那种就是比较严密的那种密封的措施呀，一般就是说，有那种小像蜘蛛呀哈，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有一个空气的一个东西，这么样一吸的时候把它们可以吸过来，但是在里面没死，可以放出去。这个劳动肯定就没有撒一些药简单嘛，但是说作为佛弟子的话，应该说尽量柔和的对待众生嘛。但是如果他要杀生的话，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但是我不可能说你们杀众生被，就是按照另外一些说杀生就是意思是杀人的意思，在小乘佛法里面有一些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就是不小心的那些不算嘛，故意的那些里面呢，就是要，杀一些，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的杀死了其他的一些动物的话，那这个是不是破了根本的戒？那在这个根本戒上面呢，其实不算。如果你杀了故意的，因为很讨厌把一个蚊子这样落到你身上，你把它弄死了，是不是你就不能当和尚了呀？你就破戒了呀？这也不是。所以也有这样子，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的话，如母有情众生的这个相对的修法，就选择上面就会要更加小心嘛。希望就是来生来世的时候，这些承受者和对境这些都能够逐渐的得到更上乘的这种环境和解脱。因为佛法当中也讲了很多，在就是人道当中呢，像被拘泸州的世界里面，没有蚊子，没有那种的，就是伤害到众生相互的那些，他们的环境更加优越。所以，这样讲的，但是慈悲心呢，就是要，这样在生活当中有挑战的时候呢，就是也要运用慈悲心。如果说简单的时候，你没有挑战的时候，以前不是这样吗？在什么妈妈的厨房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呢？怎么样？或者是说，在吃饱穿暖休息的时候，看起来每个人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有情绪的人好像是不好的，那是很正常的。但是最终来讲，这个情绪不能变成折磨自己和徒劳的伤害别人的那种的，怎么讲呢？这种因缘吧，就是这个上面不断的要去改善，不断的要去修行。也许四无量的心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吧，这样好一点。就稍稍想一下自己怎么样结合那日常的生活，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固定形成的一些反应呢、信息呢？这个上面有待于改善。在西方社会也经常听到说 "Don't judge" 这样说的，他这个 judge 就是不要往负面的那种上面去判断，而不是说你智慧本身有辨别的某一种的辨识，但是这些辨识的依据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但是另外一个 judge 就是说，你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状况，而只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感受，然后你认为客观上面他是这样子，事实上面那没有什么定数啊，也可能是你自己的这种投射而已，就这种的，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安住一下。 那我们，因为慈悲心和喜舍的心呢，就是修习菩提心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说几句在这个上面。如果修这个慈心呢，就是愿他们得乐的这个心，这个时候呢，本身慈悲喜舍当中的慈悲的这个离苦得乐这个愿呢，或者是说，慈心是能够看到其他众生的这种痛苦或者是需要帮助的这个点，然后悲心呢，就是要拔出别人的苦嘛，就是一种行动。所以说，慈悲也可以解释为这个，就是，我们从整体来讲的话，四个愿，然后后面有六个心嘛。但是在愿里面的慈和悲也有这个，一个是一种怎么讲的能动性的，就是拔起重苦的那种的一种动力，就不是只是看就够了，看到有一种我能怎么样去解决他们，减少他们的痛苦，增加他们的安乐这种的一种心。所以这个意思说，我们在世间生活当中呢，也许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或许你身边会有一些难处的人、不随和的人，怎么样？如果我们修相反的心呢，我们要惹人讨厌，专门说今天你一天当中你怎么样让别人不开心呢，让人起厌烦的心，或许我们修起来也许很快，大家都觉得这个太容易了，我能做到让某某人不开心呢，我就是这样。就说几句难听的话，或者是做几个怪动作，摔一些脸色，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事实上面要相反的，就是修爱心的话，需要有一定的善巧、一定的智慧、一种耐心。所以我们在遇到一些不随和、难处这些的人的时候，看自己的心，说这个某一种的慈悲能不能够根深，以及根深的以后自然的现前在这个时刻。所以如果是他们都是对我们很好，我们都是我们喜爱的人的话，那这个慈爱的是并没有什么考验的一种的慈爱，甚至我们可能会因此而产生很多执念，这个爱上面像我们刚才之前讲的那种有这种条件的，或者是说基于自我的那种的一种的爱心，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甚至说不喜欢的人这个做不到的时候，对于无关的人升起一种悲心嘛，就是说某一些就是地狱恶鬼天道众生，这样讲的时候很多是生化故事一样，跟我们好像平时的日常经验，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尤其是也许跟佛法修行也没有那么样的这样子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讲到天然的生活怎么样，可能觉得这就是就跟自己的生活完全不没有关系，没有交集。事实上面不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人这样想的时候，如果能够这些是比较就是中性的，或者人的社会也有，就是你不认识的，你在一个城市以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可能也有近距离经常接触不到的一些人，所以对他们也有一种关爱的心，这样去慢慢去练习。当然在这个练习当中呢，就是这个很广泛的一个练习慈悲心的方式，就是首先要爱你自己，有这样讲，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呢？人都有那种就是有爱心，佛法不是说不能有太多自私心啊，过分的照顾自己的一种的心吗？要看到别人的痛苦，要照顾别人，这样讲。但事实上面有些人就是叫什么，就是恨这个社会啊，恨这个怎么讲呢，恨自己的不满足自己的这种状态，年纪大了不对自己不喜欢，很苛刻。然后收入不高的话，可能对自己很苛刻。如果别人就是嫌弃，或者是别人怎么怎么样的话，那有可能，如果是其他很多原因嘛，就是有些原因是非常微小的，很微不足道的，但是看得很重，能够哭，能够闹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也要想到说，其实这些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百年以后不死的人很少的，所以要想到这些大的上面。所以那这中间的那些小的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现在的这种生活也好， 每个人都有完美不完美的，或者是一些缺陷和优势，这个的人会有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众生皆有佛性，而且我们就是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这种的修行的道路，在这个上面呢保持一种自信心。所以说把这个如果说自我中心的态度也好，或者是某一种这些呢转化为一种想要自己当作是有情所有有情众生部分众生里面的一份一个人，然后你去先去，我们不是说如同先观想对父母的爱，然后再逐渐的扩散到对其他众生一样，你可以先观自己对这个人的爱，这个人的众生的爱，如果他有不好的，你有宽容的心，如果他有某一种的好的怎么样的话，应该就是说怎么样呢，也保持一种中性的这种的关照，不会落入极端的情绪当中的一种照护。所以说先接受自己，容纳接纳自己，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社会这种状况当中呢，然后把这种接纳也作为一部分的慈悲的这种的爱的慈的这种慈爱的一种训练。所以正渐渐的把这种这个品质呢，就是你不会爱自己甚至恨自己的话，你要爱别人其实很困难的，就好像那个根不在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也是最爱的方式，爱的方式，说就是真正爱自己的人会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了，怎么去帮助别人，想要快乐的人知道就是怎么样给别人创造快乐，是真正带来共同快乐的那种。不能够自己单独制造一个快乐很困难，但是你在就是帮助别人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其他人的温暖和这些。所以说这个就是你了解到，以前好像有一些教法里面也有嘛，就是想要就自立的人，其实聪明的自立是也是一种爱他，当然这个角度可能就是好像偏重于自己的那种角度讲的，但是他这个也说出了某一种的道理。所以说这个可以进一步再扩展到你身边的人了，父母亲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有些人会有这样想，就是对别人要苛刻，这是对别人的爱，那这个不是，对你自己也不要过分苛刻。所以就是说修道本身就是你有爱本身比你具体做成某一件事情要重要。所以这个确信这种的爱呢，就是不是一个扭曲的状态，是一种真的自然发自内心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宽容，有耐心，有这种长久的眼光和广大的心界。因为自私的心和执着是比较狭小的，真正的爱是比较广阔的、广大的、开阔的。所以执着的狭隘和开阔的爱相比较，你就可以看出来安乐在哪里，痛苦在哪里。所以说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慈悲的慈的这种训练。所以常常就是早上上班前也好，这样去稍稍的回顾一下这个慈悲喜舍的内容里面慈的部分的一些训练。然后悲的这个也是一样，是说我们修习空性这样子的一些教法，但是同时也能够看到，比如说其他社会的公益状况啊，自然环境的这种对这些一些忧虑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受到折磨压迫，剥夺很多他们的权利，受各种各样的没有必要的那种疼，这种怎么样受到灾难和不幸，人为的灾难吧。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涌现一种正义感啊，或者是怎么讲，这是对这是错的是非感，这些会有。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其他人受伤了，其他人怎么样死亡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替别人难过，然后说好像哭得昏天灰地这样怎么样，那样的话是不是一种爱心？肯定是。但是佛法里面呢讲的这种爱心呢，是需要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同时呢有一种的勇气， 所以菩提萨埵里面这个就是勇敢的那个勇士嘛。其实上面就是菩提心是一个勇敢的心，在轮回的这个世界当中，或者是跟贪嗔痴的一个怎么讲呢？战争当中也好，跟贪嗔痴的一个相符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是最勇敢的。降伏心论里面讲的嘛，就是如果你能够降服敌人，你跟老虎、狮子能够打得过的话，不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打得过其他的士兵这些、将军这些。而是如果一个人能降服自己的烦恼，是真正的就是能够长期的有意义的一个方向。所以就是我们的意思说，我们不是说悲心是离苦的这种吗？所以看到其他人有苦的时候，我们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受苦的人，而是有一种的就是力量。所以有能够发愿，就是暂时做不到也要发愿，就是能够解除种种的困境，试图能够缓解或者是就是减少他们的痛苦那种的心。所以大概在这个上面的慈悲喜舍的内容，西已经之前已经讲了，就是像对于善的一种随喜，对于恶的一种的怎么讲呢，恶行的这些上面的一种警觉吧。这个方面去做努力。然后舍的时候，就是说最终来讲，事实上面我们从空心的角度讲也是这样子，其实苦乐这些轮回的现象本身是如同一场电影、一场梦一样的，对这个有所了解。但舍有平等的意思，但是平等的舍弃和平等的不关心，平等的无所谓的，就是我谁也不关心，我连我自己都不关心，我还能关心谁那种的，没心没肺的话，这个也不叫佛法里面的提倡的那种舍字。那这个也不是真正的处理心的意思。我们有些人以为说，世间的所有都黄了，就这个应该叫处理心吗？我们所说的根本上面有没有，就是说，你可以这种的话，有可能这种舍的话，可以变成一种天道轮回当中的一种的因缘，但是它不是解脱的一种的因缘。所以说，那我们在这个平等当中呢，是平等的慈悲，这个舍的这个，不是完全那种的，怎么讲呢？我们不是说无记舍、无名舍，或者是那种的舍吗？所以说没感觉的不是那种的，但是这种感觉是基于智慧，就是说显现一切如幻。所以虽然在如幻的显现当中呢，保持这种自然流露的一种爱心，所以。但是对于这些各种险境或者是乐境，这些没有真正的这种陷进去的那种执着，变成痛苦啊，变成骄傲，或者是这样的苦乐，这些因缘是暂时的现前。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照当中呢，修四无量的心。所以我们稍稍的在这个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当中呢，就是平时说禅观的时候，你可以四无量的心来做一些禅观。这些天当中，所以我们说，那利他慈悲心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照顾别人的衣食住行呢，其他方面的一照顾，这些也是。但是事实上面最主要的，修行当中的帮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的就是有嘛，鱼鱼的那个差别方法。当然这个是一个造业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说修行当中呢，就是说能够让一个人了解他自己的心，就是要修他自己的心，每个人的个人的心为就是首要条件，就是然后来展开这个修行的道路啊。修行的道路不是去外面创业呀，怎么怎么样去怎么怎么样去建立怎么帝国呀，怎么样的，是事实上面最主要的是能够战胜自己的心的话，一切都是在他的根上面，在这里。所以能够展开帮助别人的心，也是要这颗心，迷觉这些也是这颗心，善恶也是这颗心，然后很多痛苦快乐也是这颗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 爱心、爱心这些也产生于这颗心，上升下堕，就是迷乱轮回与解脱这些上面也是这颗心。所以说清净的这个动机啊，就是事实上面根本刚才我们开始说的菩萨的广大的这个大乘的这个大的意思，说动机、见解、修行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广大嘛。所以说这个当中的就是佛法的这个这种传授的这种教典，怎么说，佛法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护持佛法，或者是说成为佛弟子，成为大乘佛弟子的话，你不需要，甚至都不需要说你自己有什么佛法的佛教徒的这个衣服呀、名字呀、法名啊、念珠呀，那些其实不重要。或者是你必须归属于某一个寺庙啊，或者是这些其实不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更加重要的是你能够有闻思，然后你真正继承佛法就是能够闻思修行。所以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种军事势力很强大的这种社会，古代的一些帝国呀，但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长短不一的，他们也有这种兴衰存亡这些历史嘛。所以他们通过军事能够保护的这个实现是有限的、有效的，一段时间，甚至有些很多中间牺牲很多，中开始牺牲很多，中间是牺牲很多，最后也以牺牲来灭，就是损，就是亡国或者是亡这个帝国呀。财富也是，我们看到很多富翁的这些富商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命运，有些富不过三代，有些不要说三代，一代当中都有很多状况。所以就是前几十年、前几年这样很有名的这些，到现在的时候就已经倒闭了。原来富甲一方，现在就是倒钱一大堆这样子。所以政界的这些起起落落就更不用说了，像宫廷剧的戏里面一样的。然后世间的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学说呀，这些也是一样，这样那样的一时兴起，有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在一些人的影响力，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变成历史言承当中的一个符号，所以各种各样。所以但是我们说慈悲心呢，这种的是永远鲜活的，只要有众生，只要有这种稍微就是那至于就是其他的生命，根本上面都有慈悲的种子。这个没有什么老了以后就再没有慈悲了，小的时候没有同情心了，每个人的这种程度不一样，但是就是重视智慧、重视慈悲是就是永恒的一个主题吧，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面，在其他社会的星球上面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我们说为这个去努力，用清净的一个动机去做，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具有广阔和深远的一些就是意义。所以佛法当中的一些见地在不同的层次上，佛法也不是一刀切的，所以各个层次适合的戒定慧的修行的道路就很多，但是整体上面就是提升心智和这种慈悲心嘛。因为不慈悲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我就专门要跟反向的来，但是你很快的就会发现相反的道路都是艰难的，都是痛苦的，难道谁愿意痛苦，谁愿意堕落，是吧？所以像堕落那些也是因为可能就是心理扭曲，或者是伤害，受到伤害，然后有一些有愤怒、沮丧，淹没被各种情绪这样的一些状况而产生的。就像有些人本来想往自己好，结果自己不够理想、不够好的时候就开始恨自己，但是那是真正的恨吗？也不是。事实上面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心更加爱的一个那种起了相反的作用，没有实现那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实际上它表现出来是很，事实上面心底下是一种的爱的一种不成而产生过度的这种沮丧吧。 所以说大乘佛法的修行的精髓就是菩提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变成我们的见解修行的这个动力，然后修这种菩提心的一种敌人呢，除了无明以外，当然是自私的心、偏狭的心是最有这个伤害的。所以这个就是偏狭自私的心呢，变成一个毒素一样，可能常常会在菩提心的这个焰，就是叫什么吸焰当中呢，好像会时时的撒一点毒药一样。就所以这个上面要时常留意自己的心态。所以真正升起菩提心的话，没有被那种偏狭和自私所压过的话，会菩提心是迷成就觉，然后不仅能够自利，能够利他。所以一个菩提心的人在哪里的时候都感觉到平和、清凉、自在。所以说就像我们说常常佛法里面有叫甘露啊，就是犹如甘露怎么样，其实有点像这个意思，说生病的人得到了那种对症的药一样，所以获得了健康。一样有慈悲心的话，有菩提心的话，能够对治烦恼，以及有烦恼延伸的这种的业和罪、痛苦种种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做一种的认识心的一个过程，也在修习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然后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大家稍稍的专注在四无量心的修法上面，慈悲喜舍这几个里面，至少你每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念这个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先念上几遍，心稍稍的，这是安住一下在禅定当中。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